当护教家撒加利亚的性丑闻被实锤曝光，人们才想起2017年他就被控性侵，2015年学历造假，但他总能全身而退，所在的机构一次次替他站台。当受害者要求他认罪并寻求帮助时，他愤怒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继范宁云之后，他成为又一个去世不久人设崩塌的例子。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带来的文章来自于林。这次我们学到什么？护教家撒加利亚惊爆性丑闻。2021年1月11日，科尔森基督教世界观中心主席史通斯崔特发文，为自己曾相信并传播已故基督教护教家拉维·撒加利亚的谎言而道歉。对于此前被媒体曝光的撒加利亚性侵丑闻，他说，没有什么可掩饰或辩解的，那就是罪，是邪恶和愚蠢。1月17日，美国牧师麦克阿瑟在讲道中痛心地说，这个很酷的像摇滚明星的牧师，多年以来与众多女性保持着不正当的性关系，这就是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教会淡化福音迎合文化的结果。自从去年9月底，美国基督教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率先发文报道撒加利亚的性丑闻，世界杂志、教会领袖等媒体相继跟进，撒加利亚生前所创办并服侍的机构 RZIM 拉维撒加利亚国际传道会迫于压力不得不委托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最终承认指控是真实的。印度出生的撒加利亚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护教家之一，足迹遍布70余个国家，创作了30余部著作，其中包括获得了福音派基督徒出版协会金奖的《如果没有神》，主持了 Let My People Think 等颇受好评的广播节目，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机构 RZIM， 影响力遍及全球。去年3月，他被诊断患有恶性肿瘤，并于两个月后离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文纪念。5月29日，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出席了葬礼，并在葬礼上称撒加利亚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人能像他那样掌握真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C.S. Lewis， 以真理和爱并用智慧作为武装，走遍人居之地，为怀疑者解疑答惑。在过去的50多年里，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改变和兼顾了无数人的生命。哀荣备至的葬礼过后整整四个月的9月29日，今日基督教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三名曾在亚特兰大水疗中心工作的女性爆料，拉维在大约5年的常规治疗期间不恰当地触碰他们，自我暴露，并在他们面前自慰。尽管 RZIM官网称，该机构在2020年8月就收到了相关指控，但直到该文引爆舆论之前，他们并未对指控做出任何公开回应。据今日基督教的报道，撒加利亚曾先后投资2家水疗中心，他是伊甸的触摸水疗中心的副总裁，并持有1/3的股份。2008年，伊甸的触摸关闭，撒加利亚又与另一个商业伙伴沙马开了第2家水疗中心，一直运营到2015年。这2家水疗中心就是撒加利亚性丑闻的主要发生地。撒加利亚先是与这些女性若无其事地聊天，关心她们的职业抱负和成长背景，逐渐取得信任后，性骚扰就开始了。受害者大多有童年创伤。一位女性受害者称， 自己将撒加利亚倾诉了童年被性侵的经历和身为单亲妈妈的挣扎，他感到自己正在被这位基督教领袖服侍。性侵发生之后，他们大多找借口离开，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面对一位享誉全球的大人物，他们带着相似的罪恶感，担心是自己引诱了这位伟大的护教家，因此感到自卑、羞耻、无所适从。其中一位受害者说，自己花了7年时间接受心理治疗，最终才相信撒加利亚对他做的事不是他的错。受害者的沉默对撒加利亚来说好像是一种鼓励，他几乎每次来都会自我暴露和自慰。一位女职员说，根据另一位女职员的回忆，撒加利亚在他面前自慰不下50次，还有2次要求与他发生性关系。撒加利亚对这些女孩说，他梦想着能离开服侍上帝的工作，做回自己。服侍上帝太沉重了，他需要这样的治疗。美国多家重量级的主内媒体迅速跟进，世界杂志采访到了第二家水疗中心的前经理安娜·阿德桑亚。她从2009年到2012年在该中心工作。据她回忆，员工曾向她投诉撒加利亚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按摩。她将事情告诉中心的合伙人沙马，后者就此询问了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否认了一切，最终投诉的员工被解雇。在教会领袖对沙马的采访中，沙马对媒体证实了阿德桑亚的说法，并提供了撒加利亚性行为不当的更多证据。2021年1月4日，主内新媒体罗伊斯报告在播客上披露了对沙马的采访录音，更多细节得到证实。据沙马所知，撒加利亚通常先向按摩师抱怨工作太累，然后以此为理由提出过界的要求。2010年，事情的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一位按摩师干脆拒绝了撒加利亚的预约。当沙马与撒加利亚谈论此事时，撒加利亚指示他将水疗中心所有和他相关的记录一起删除。鉴于此类事一再发生，沙马决定退出与撒加利亚的合作。后来沙马还联系了撒加利亚之前开办的第一家水疗中心伊甸园的触摸的前合伙人威奇。威奇告诉他，当时已经有3-4位女员工声称自己受到撒加利亚的性骚扰。撒加利亚所在机构 RZIM 的反应被动而滞后。2020年9月， RZIM 在声明中仍然坚持否认所有对撒加利亚的指控。但在媒体跟踪报道带来的舆论压力下，他们决定聘请米勒·马丁律师事务所对指控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2020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2天， RZIM 根据中期调查报告更新了他们的声明。对拉维行为的指控是真实的，他确实有过不正当的性行为，这种不当行为令人深感不安，而且与拉维·撒加利亚在40多年的传道生涯中公开和私下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完全不一致。其实他们的措辞本不该这么惊讶，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处理撒加利亚面对的性侵指控。早在2016年，已婚加拿大女性汤普森爆出撒加利亚向她索要裸照，并发送色情短信。不过撒加利亚迅速主动发起对汤普森和她丈夫的起诉，声称自己遭受敲诈勒索。2017年11月，被告与原告达成和解，并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案件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撒加利亚为这场和解的官司支付给汤普森夫妇$25万。保密协议一签完，撒加利亚就在 RZIM 官网上公开自己单方面版本的与汤普森夫妇交往的细节，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在2014年加拿大一次会议上认识这对夫妇的，之后汤普森用丈夫的电邮与他联系，并在2016年开始主动发给他令人反感的照片。撒加利亚说，我明确告知他不要再以任何方式联系我，我屏蔽了他的信息，终止了与他的所有联系，并保证 自己在40余年的婚姻中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恰当的行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妻子，我对她绝对忠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非常谨慎。因为保密协议的约束，汤普森夫妇的指控渐渐沉寂，而撒加利亚所属的宣道会称自己在2018年3月已经做了详尽调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对其执行教会纪律。但据《世界》杂志的采访，汤普森表示宣道会从未主动联系他了解相关情况。撒加利亚去世之后，汤普森夫妇请求 RZIM 解除保密协议，却遭到再三拒绝。RZIM 重申他们坚信撒加利亚对自己清白无辜的声明。当时他们已经接到了水疗中心女职员对撒加利亚性丑闻的最新指控。根据罗伊斯报告所掌握的证据，和撒加利亚的声明完全相反，是撒加利亚首先向汤普森发送色情短信索要不雅照片。当汤普森告诉撒加利亚他打算将他们之间的事告诉丈夫时，撒加利亚以自杀相威胁。水疗中心丑闻曝光后，人们才发现女按摩师被性骚扰的模式与之前汤普森所述几乎相同，撒加利亚多年来用的都是同一个套路。汤普森也有童年被养父性侵的痛苦经历，他说那些童年时没有彻底处理的伤害，身体和情感的虐待使我极其脆弱。我现在才知道，像我这样长期在虐待和忽视中长大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格，需要别人来定义我自己。回想那些被性侵的女员工的自述，她们的经历很相似。在许多涉及虐待的案例中，施虐方精心挑选受害人，利用受害人以往的伤害对其进行精神操控。汤普森和女员工们都提到，撒加利亚会对他们抱怨自己对婚姻和侍奉的不满。汤普森说，撒加利亚抱怨他服侍神牺牲太大，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隐私，甚至没有自己的人格。当他演讲结束回到酒店，会感到非常孤独。撒加利亚曾蛮有把握地对他说，上帝明白他的牺牲，他们的性交易是上帝奖励他的方式。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撒加利亚在罪行即将暴露时的反应。当汤普森要将他们的关系告诉丈夫时，撒加利亚愤怒地说，你怎么可以背叛我？一位水疗中心的女员工要求撒加利亚认罪并寻求帮助时，撒加利亚同样暴怒，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事实上，最早对撒加利亚的人品产生怀疑的是一位无神论律师史蒂夫·包曼。大约在2015年初，因为研究哲学，包曼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兴趣，他发现这位自称受过牛津和剑桥教育、拥有多个博士学位的基督教护教家很值得倾听。不过，随着深入研究，他发现撒加利亚在著作和演讲中对自己的描述充满谎言和夸大其词。事实上，撒加利亚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学术硕士学位，不是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也不是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撒加利亚只在剑桥的一间神学院瑞德利堂学院有过2个月的学习。2015年5月，包曼联系了撒加利亚，希望他能做出解释。他创办了一个名为拉维观察的网站，公开了自己的发现。直到2018年，撒加利亚才被迫承认他并非牛津大学的教授，也不是剑桥大学的注册学生。RZIM 官网删除了涉及虚假学历和误导性的内容。RZIM 在声明中为这些虚假和夸张辩护说，撒加利亚个人和机构都没有故意撒谎或歪曲拉维的学历。但这些虚假陈述大多出自于撒加利亚的演讲和著作，而不是声明辩解中所说的是别人强加的。汤普森案也是由包曼最早曝光的。 2016年，他得到撒加利亚发给汤普森的自杀邮件，就此展开长达两年的调查。2018年，他出版了《王国中的掩盖》《电话性爱谎言》以及《上帝伟大的护教家撒加利亚》一书，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让包曼深感困惑的是，我很惊讶，他竟然可以在全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面前演讲，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追究。尤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与撒加利亚合作的福音派真正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公开指责他的不诚实。这位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兴趣的律师，自己找到一节圣经里的经文来说明自己调查的初衷。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值得反思的是，对圣经理应更熟悉的美国福音派学者和牧师们，为何在这些明显的谎言面前保持沉默？事件曝光之后，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哲学导师，也是 RZIM 牛津基督教护教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贝克·海奇博士致信 RZIM 的同僚们，呼吁悔改。首先需要真诚地为撒加利亚的罪向受害者道歉，并提供有意义的赔偿，或许这还有机会挽回他们在世人面前的见证。另外，如果已经曝光的受害者只是冰山一角， RZIM 也有责任建立一个受害人支持小组，并寻找其他潜在受害人，尤其是机构应该向汤普森道歉。事发之后，机构的同工团队和撒加利亚一起否认、掩盖、忽略和歪曲事实。作为一个属灵机构， RZIM 必须为机构的失察而悔改。最终，海奇呼吁机构进行一场文化改革，做出彻底的灵性反思，拷问内部的组织文化为何会允许撒加利亚的不当性行为、谎言和精神操控长期存在，没有作为。或许当整个机构以撒加利亚的名字命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放在类似房角石的位置上。机构的存在完全依赖撒加利亚的个人影响力，他们似乎忘记了耶稣基督才应该是房角石。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对从头开始重建机构文化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需要采取极端的真诚的步骤，海奇博士写道。不仅 RZIM 需要彻底的悔改，追踪丑闻的律师包曼一直抱怨福音派领袖在撒加利亚学历作假上的不作为与纵容。撒加利亚靠着虚假的学术成就风靡全球，在各所大学巡回演讲，是否迎合了人们骨子里对成功的崇拜？使徒保罗警戒信徒不要过以外貌待人的生活。作为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当一群拿着证书和推荐信的人来了以后，保罗迅速被边缘化。尽管保罗的血统和学历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假教师的自夸，但最终保罗却自愿在教会面前暴露自己软弱的事，不以耀眼的履历作为传福音的便捷路径，宁愿做一个被上帝拣选的愚拙人，叫有智慧的羞愧。正是人们心中的成功主义，比起为了信仰的缘故遭遇可能的被逼迫和被厌弃，人们总是渴望让那些有名气、有资历、有背景的人为福音背书，希望自己能成为被世人羡慕的一群。这样的倾向滋生，容许并鼓励了撒加利亚们的产生和壮大，甚至肆无忌惮。依靠耶稣基督白白称义的真理，撒加利亚听过、讲过，肯定不下成百上千遍。无论我们讲的、听的何等动情，福音首先提醒我们的是，人的内心是根深蒂固、抗拒福音的。当我们在自己的简历里作假，当我们感到服事成为一种担子，当我们觉得需要上帝给我们额外的补偿或奖励，当我们对自己显露真实情况感到浑身不适甚至愤怒，当我们希望维持一个人被人羡慕的美好光辉形象时， 这些都表示我们内心并不甘愿两手空空来到上帝面前，也不相信白白的恩典这回事。或许你我并没有身处撒加利亚那样的位置，但如果我们为自己在服事中所受到的伤害和疲惫而心怀苦毒埋怨，为自己的过失开脱，当我们越来越依赖学术的包装，夸口过去侍奉的劳苦功高，炫耀神秘的属灵经验，换取众人的认可和尊敬，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忙于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却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和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把神交到我们手中牧养的羊当作可以随时薅羊毛的对象，没有真正与神连接，没有在内室里得到与神同在的甜蜜作为奖赏，我们都是在纵容自己心中危险的撒加利亚倾向，纵容一个低配版的撒加利亚正在成型。正如寇尔森基督教世界观中心主席史通斯崔特所说的，人们必须面对真理的传播者一旦跌倒带给基督教真理的打击。我们当中那些被赋予某种程度领导权的人必须对他人负责，不要信靠自己，只信靠神。他在网站上呼吁基督徒，为你的牧师、教会领袖、配偶以及神在你生命中所安排的人祷告，求神保护他们不受那些真实的、永远存在的试探。这些试探可能会伤害他们，伤害别人，以及他们为基督做的见证。2020年，继范尼云之后，撒加利亚成为又一个去世不到几个月就遭遇人设彻底崩塌的例子。有些人心意难平，因为他们在世时逃过了被公开责备，为自己的罪付代价。基督教思想家薛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为活着的基督教领袖还能有所效劳，对那些死去的领袖就爱莫能助了。没有机会悔改而离世，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更加值得警醒戒惧的事。对于领袖，我们是否平时把他们抬得太高，当作偶像或是一个宗教的象征，等到发现了问题又倾向于否认他们的一切价值。圣洁而公义的神不断通过各种事情提醒我们认清人性的软弱，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甘愿破碎，持续悔改。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演播到这里。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receive.